北约同意简化乌克兰入盟过程。俄罗斯警告将报复法国，但土耳其亦不满。学者点出习近平心病，知情者揭军队内幕。党媒宣传到祖国需要的地方，评论大翻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日，北约31国领导人齐聚立陶宛维尔纽斯，参加为期2日的2023北约峰会。泽连斯基亦出席了峰会，并称这个是欧洲共同安全的重要时期。乌克兰战争将是这次峰会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的先进导弹，这个是继英国之后，北约再次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250公里限制的导弹。首批法国导弹已经运抵乌克兰，德国和挪威亦加码军援乌克兰。请睇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约盟国已经同意简化乌克兰入盟过程，这个将会令乌克兰入会程序从3步变1步，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个将改变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北约峰会仲同意成立一个乌克兰北约理事会，旨在令乌克兰武装部队达到北约标准的多年支援计划。但泽连斯基及其团队持续敦促北约提出一份让乌克兰在战后入盟的清晰路线图。他在 Telegram 上面写到，不设定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或乌克兰入盟的时间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并且荒谬。乌克兰的北约会籍一直不明确，以未留下一线和俄罗斯讨价还价的机会之窗。对俄罗斯来讲，这个意味着持续其恐怖行径的诱因，不明确等同软弱。我将会在峰会上公开讨论这件事。美国问题专家蓝瑞认为，如果现在处于战争阶段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那就等于是整个北约向俄罗斯宣战了。所以北约现在没办法立即接受乌克兰进入北约组织的关键问题。但是泽连斯基说，如果不设定一个时间表的话，就等于是在普京的手里面留低了一些筹码。普京有可能将这个战争永远持续下去。只要这个战争持续着，乌克兰就没办法进入北约，双方之间的这种分歧，他需要达成一个妥协，需要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斯托尔滕贝格对媒体说，目前不是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最佳时机。北约盟国将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结束之后，就乌克兰是否满足加入条件作出评估。他还提到来自中共的威胁。另外，据法港新闻报道，经过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艰苦谈判，土耳其终于被瑞典加入北约开了绿灯。特别的是，他从瑞典、英国和欧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经济让步。据了解，瑞典加入北约意味着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船只将面临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拒止武器的重大问题。他现在正在变成北约湖。埃尔多安说，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是欧盟成员国。我现在向这些国家说，他们已经让土耳其等待了50多年。首先应该为土耳其加入欧盟打开大门，然后我们就会为瑞典打开加入北约的大门。这个就是我昨天在电话上告诉拜登听的内容。土耳其于1987年首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2005年正式启动入盟谈判。之后由于土耳其遭控侵犯人权，入盟谈判在2016年陷入僵局。中央社报道说，土耳其目前正为经济危机所苦，通货膨胀率飙高，外汇存底却已经完全耗尽。埃尔多安可能认为，俄罗斯的资金已经不足够让土耳其渡过财务难关。在同一日，俄罗斯媒体说，老日茨基宗教在朝早跑步的时候被不明身份的枪手暗杀， 这个人在去年指挥向乌克兰文尼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造成23人丧生、100人重伤、39人失踪。对此，市政推主 Alex Chang 认为，同以色列政府类似，乌克兰政府已经建立完整数据库，全方位记录凡是下达空袭命令、按落导弹发射按钮的任何俄罗斯军人都被记录在案，表明他们在现在和未来，包括即使退役至终身安全，在天涯海角都受到追杀。
俄罗斯政府11号警告，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援助乌克兰射程超过250公里的导弹，将受到俄罗斯报复。请睇报道。
克里姆林宫指责法国向乌克兰交付远程导弹是一个错误，并且说这个将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采取反措施。普京总统府发言人没有提及怎样报复法国。星期二，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的第一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交付远程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在五月份，英国宣布向乌克兰运送远程导弹。几日之后，俄罗斯说在乌克兰冲突中拦截了一枚风暴阴影导弹。该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超过西方国家目前向基辅提供的任何其他武器的射程，令乌克兰的袭击能够到达俄罗斯军队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地区。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较早的时候说，我重申我们对这类武器交付决定的原则立场，他们不会影响乌克兰战争的进程。他警告说，这些决定只能令基辅政权的命运更加悲惨。俄罗斯不单止要报复法国，还说土耳其正变成不友好国家。土耳其上个星期容许五名乌克兰亚速营战俘随到访的总统泽连斯基回国，违反和俄罗斯的交换俘虏协议，还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会上院国安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说，土耳其近来的作为就好像在背后插刀，显示土耳其正在逐步由中立国家变为不友好国家。土耳其既是北约成员国，又同俄罗斯友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声援乌克兰的同时，亦经常同普京通话，并与西方的制裁行动保持距离。
近日中共火箭军现任、前任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纷纷传出自杀和被带走调查的消息。有分析指，华格纳兵变触动习近平寝食难安，对军队进一步清洗防兵变。请你报道。
习近平在7月6日视察东部战区机关的时候，有消息传出中共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自杀身亡，但中共官方内部通报说吴国华因为突发脑溢血离世。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爆料说，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在6月27日上午从办公室被带走，可能因为他在美国留学的仔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而接受调查。有迹象表明，原火箭军司令、后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亦在度接受审查中。有消息说，前后两任副司令刘光斌、张振中在上个月亦都被带走调查。去年10月份，美国空军大学智囊公布的报告表明，美国对15万中共火箭军了如指掌，包括其人事组织结构、指挥系统、后勤基地以及负责人的姓名一应俱全。姚成认为，这个很可能来自火箭军内部的泄密。旅澳学者李元华说，现在部队的军官都是靠行贿花钱买官买上来的，他升官以后他就要捞钱。如果火箭军的司令和家属被美国拆反出卖情报，同他花钱买官是一个道理，只要有人给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李元华说，其实部队这些人从基层往上升的时候，就赶上江泽民贪污腐败治国时期，一直是靠行贿来升官的， 而且都是明码标价的。我当时在国内，我同事的先生是部队的，那时候准营级提团级是100万，他的同事说我们家哪有100万啊。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撰文说，华格纳兵变触及习近平心病，心恐共军造反。李元华指出，习近平本身不是民选的，他不自信，而且对任何人都不放心，包括中南海警卫局他都换了两轮了。李元华说，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是给钱就什么事都做，因为他们自己的官就是用钱买的，根本没有责任，就是哪里利益大我就跟哪里。所以最近政变日日有，就是说得手没有得手的，想让他落台的。还有他上了台之后，为了集权，他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整治了副部级以上的几百万人，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包括太子党，他结的怨亦多。真独裁者就是每一日教训得安稳，从毛泽东开始抱一个烂枕头，日日的冇嗰个烂枕头都瞓唔着觉。我估计而家习近平亦系咁样，唔饮几两酒，唔饮到醉啦，佢都瞓唔着觉。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话：华格纳兵变极大咁刺激咗习近平。佢话习近平要进一步加强对军队嘅绝对嘅管控，确保军方对佢嘅绝对忠诚，成为佢个人嘅真正意义上嘅习家军，而唔系党卫军。佢需要对军方任何异己嘅、唔服从嘅、唔系咁忠诚嘅力量进行整肃同清洗。自杀嘅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毕业于洛阳外国语学院，俄语博士。李元华认为，军队靠行贿用钱买官，就避免唔到外行领导内行。讲起打仗，亦系嘴上讲下嘅。部队存在严重嘅结帮结派问题。火箭军前任、现任司令员同副司令员集体出事，亦系部队中帮派体系一荣俱荣、一选俱选嘅表现。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10号刊发特稿，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呼吁年轻人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但是在中国贫富不均、失业严重的当下，党媒这样做反而导致舆论翻车。请你报道。
这篇特稿里面提到，树立积极的就业观念，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各领域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文章仲话，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有些青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建功立业，有些青年成长为省级优秀共青团员，得到了磨砺和成长。在三支一扶计划中，大学生新农人将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带到农村，既助力攞稳中国饭碗，亦拓展自身的职业赛道。文章最后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不单止能够留下无悔的青春记忆，而且将在基层磨砺中获得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等等。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媒体发这样的文章，所用的语言就是文革语言的翻版。现在习近平提出上山下乡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现在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中国经济下滑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坏的程度，就业难，大家什么都做不到，但是什么都不做是不稳定因素，因此要将这些青年打发到艰苦的地方去，所以通过人民日报来号召。人民日报这篇稿燃起了中国社交媒体上网民的怒火，网友纷纷留言说，呃啲年轻人去搞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绝口不提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烟草、中国银行，让我们去烟草、电力、石油、发达地区做公务员发光发热啦。还有人嘲讽说，内外脱欧、上下脱节是最大的风险。陈破空说，中国年轻人忍住一肚气，那些达官贵人 将他们的小孩子和家族资产转移到西方，却不要中国年轻人学英文。他们一放出文章，让大家立即意识到不平等，结果舆论大反转，这个才是真正民意的体现。在这个同时，中国网络流传的一篇关于就业状况险峻的文章却在网易下架。这篇文章指出，今后几年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几年。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